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0856例，8人病逝，惠州新确诊8976例，7人病亡。寒流入侵澳洲东海岸，雪梨墨尔本气温将骤降。雪梨西区一家化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民众需留在室内以防有毒烟雾。民意调查，澳两大党支持率均下降，或难独立组建政府。超过1720万澳洲人为准备大选投票进行登记。澳洲经济强劲复苏，家庭支出继续增长。老年护理工作者计划罢工，抗议工作超负荷，工资太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略有增加。4月19日，新州通报新增10856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7203例来自 I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3653例来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报告。另有8例新冠死亡病例。新州医院目前有1623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70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16岁以上人群 ,94.7% 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61.8% 完成三剂新冠疫苗接种。12到15岁人群 ,79.5% 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5到11岁人群 ,49.9% 完成一剂新冠疫苗接种。惠州新增897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6776例来自 I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2200例来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报告。另有7例新冠死亡病例。惠州医院有443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1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18岁以上人群 ,67.1% 完成三剂疫苗接种。12岁以上人群 ,94.5%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新州商会同惠州工商会等商业组织都呼吁取消新冠确诊病例家庭接触者的7日隔离期，说这个会造成员工短缺。应该俾嗰啲被视为新冠密切接触者嘅人员工作同接受日常 IAT 快速抗原检测。新州商会行政总裁亨头话：，而家疫苗接种率好高，澳人已经证明有能力同新冠共存。而家由于健康人群被迫进行不必要嘅隔离，企业面临障碍。惠州工商会行政总裁格拉话：，员工短缺继续阻碍业务发展，而家需要开放限制。俾企业尽可能以最大嘅产能运营，引领经济复苏。惠州多个工人群体，包括教育、急救服务、医疗保健同交通工作人员，已经唔需要因为系新冠确诊病例嘅密切接触者而隔离。惠州州长安德鲁斯上个星期亦暗示，喺奥密克戎变种疫情高峰之后，惠州嘅隔离规定同疫苗接种要求都将被取消。气象局表示，虽然雪梨和墨尔本的气温在复活节长周末达到27摄氏度左右，但从星期二开始，气温将急速下降，低至9摄氏度。气象局说，入冬前的冷风将给澳洲东部地区带来降雨和降温的天气。墨尔本这个星期一的降雨就高达25毫米，在接下来的至少7日入面，墨尔本出现降雨天气的可能性仍会很大。天气会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下。雪梨人从这个星期一至星期三仍可以享受到最高气温达26摄氏度的好天气，然后在周末前降至10几摄氏度。现在距离入冬只有6个星期了。雪梨消息，4月19日上午6:30，雪梨西区圣 Mary's 的 Curiosity Street 的 Cleanway 液化处理厂发生火灾，有道烟雾弥漫雪梨西部天空。超过130名消防员正在努力扑灭大火，有气雾罐在现场爆炸，一个液化石油气瓶着火。火灾发生后，附近工厂的工人被迅速疏散。新州消防和救援局敦促当地居民留在室内，并关闭窗门，避免吸入空气中的危险烟雾。这个仓库一名男工人已经被送往摩洛索医院，面部和手臂有浅表烧伤，伤势严重。另一名工人在现场接受了护理人员的烧伤治疗。新州急救中心代理督察马歇尔说，7名医护人员到现场参与救助，其中包括特别行动队医护人员和新州急救中心救援直升机。一名30几岁的男性患者身体多次严重烧伤。 这个星期二上午八点左右，消防同救援督察杜伯话，火势已得到控制，消防员正在努力扑灭余火，现在确定火灾是怎样发生的仲为时过早。这个是不到三个月内这个公司发生的第二起化学火灾，之前2月7号虽然受处理巨头 Kalinway 公司 Clendon 连工厂亦发生了火灾。2020年11月这个公司因为在其新州的三个场址储存废物违规而被环境保护局罚款31,500元。2021年3月由于被危险化学物品和易燃液体暴露在阳光下，这个公司再次被罚款15,000元。综合消息，4月18号晚上公布的最新 News 铺民意调查显示，联盟党和工党的首选票得票率均有所下降。目前两大党都在努力争取足够的首选票支持，以便能够独立执政，避免出现不得不同小党派或独立议员谈判组建政府的前景。这项为澳洲人报进行的独家 News 铺民调显示，两大党的综合民意支持率目前处于5年来的最低水平，亦是有纪录以来的竞选活动的最低水平。工党的首选支持率降至 36%， 比一个星期前的民调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联盟党的首选支持率亦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至 35%。 在两党偏向票方面，工党仍以53票对47票数领先，这个是一个轻松赢得大选的领先优势。这次民调是在4月14号至17号之间进行的，全澳有1510名选民参加了调查。在经历了灾难性的第一个星期竞选活动后，工党领袖艾尔巴尼斯的支持率跌至他成为领袖以来的最低水平。News Poll民调显示，对艾尔巴尼斯表现的正满意度降至负 14% 的创纪录低点。在哪个会成为更好总理的投票中，艾尔巴尼斯亦进一步落后于现任总理莫里森。莫里森的支持率上升了一个百分点，达到 43%。 这个星期一，艾尔巴尼斯说自己在竞选中处于劣势，并表示工党赢得选举将很难。总理莫里森4月18号说，他没有将重点放在民调上，而是放在他对经济的处理上。重要的是，澳洲经济要得到良好的管理，我们作为一个政府已经展现了管理经济和财政的能力。我们有 AAA 的信用评级，4%的失业率，并在过去的12个月入面实现了70年来最大的预算好转。有 29% 的选民表示，他们将投票支持小党派或独立候选人。如果小党派和独立议员赢得众议院席位，联盟党和工党都将面临被迫同期进行谈判的前景。在这次民调中，六党的支持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达到 12%。而一个党的支持率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达到 4%， 同澳洲联合党持平。包括独立候选人在内的其他小党派的支持率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至 9%。 选举专员汤姆·罗杰斯表示，大选选民登记在4月18号截止，5月21号举行联邦大选时，将有超过1700万澳洲人有资格投票，这个是澳洲历史上最多的有资格投票人数。澳洲选举委员会表示，超过1720万人将能够在这次联邦选举中投票，占符合投票资格的澳洲人的 96% 以上。这个星期一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新选民登记人数最多的一日，收到了214,000份申请。选举委员会表示，在正式宣布竞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入面，已有超过60,000名新选民登记。仅在过去一个星期，选举委员会就收到了超过700,000份选民注册申请。自上次选举以来，提出申请的大多数人都是18至24岁的年轻人。预计未来几日将公布最终准确数字。选举专员罗杰斯表示，这些登记系统在辅助下平稳安全的运行。澳洲现在拥有有史以来最高的民主参与基础。澳洲统计局在4月1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澳洲家庭在2022年2月的支出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7.7%。 统计局宏观经济统计负责人杰基维塔斯表示，家庭支出增幅最为强劲的几项分别为服装和鞋类，增幅 20.2%， 娱乐同文化增幅17.8%，以及酒店、咖啡馆同餐馆增幅15.6%。同2021年2月相比，今年月嘅家庭支出喺九项支出中，有七项嘅支出都增长咗。同期支出减少咗两大类别，分别系酒精饮料同烟草，减少咗13.3%，以及杂货商品同服务，减少0.8%。维塔斯女士表示，二月份新冠病例减少，加之喺呢个月新冠限制进一步放宽，家庭喺娱乐、酒店同零售场所嘅支出都有所增加。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二月所有州同领地嘅家庭支出都出现咗增长。惠州同西澳州嘅支出增长最为强劲，分别录得咗13.9%同12.1%嘅增幅。随后依次系塔州增长8.1%，南澳州增长6.3%，首都领地增长5.6%，昆州增长5%，新州增长3.3%。北领地录得嘅增幅最少，为0.6%。如果将2022年2月同两年前嘅2020年1月嘅家庭支出做比较，按调整之后的相关条件进行计算，澳洲的家庭总支出增长了 5.6%。同新冠疫情前的支出数据相比，家庭在三大方面的支出增长最为强劲。在卫生健康领域方面的支出增长了 25.4%， 食品支出增长了 13.4%， 以及家具和家庭设备支出增长了 12.2%。 综合消息，澳洲全国各地的老年护理工作者都支持针对长期人手不足和低工资采取罢工行动。工会已警告说，在联邦选举之前，罢工的可能性很高，预计罢工会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个星期进行。在三个州的养老机构工作的7000多名 United Workers Union 工会成员投票决定停止文书工作，支持罢工，并向记者发表讲话。下个星期仲有三次投票。西澳的 Edges 和 Ridges， 以及南澳的 Bolton Clarkton 的5000名工人正在组织额外投票。目前已有 Blue Care、Southern Cross Care、Anglicare、Holland Prior 和 Chester Christ 等主要供应商确定加入昆州、南澳和西澳的罢工行动。工会老年护理主任史密斯说，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个系统已经被耗尽，工人们无论身体还是情绪都筋疲力尽。工人们通常只有10分钟的时间为一名行动不便、可能患有痴呆症的虚弱公民洗身，所以必须要跑步才能完成所有事情。工人们为此感到内疚和疲惫。他之前从未见过老年护理人员好像现在这样愤怒，他们已经厌倦了被忽视。公平工作委员会将在下个星期开始就工会要求将老年护理人员工资提高 25% 举行听证会。惠利森政府早前已在预算中宣布了另外拨款 5.2 亿元用于老年护理支出，包括 3.457 亿元用于改善居住设施的药物管理。另外拨款超过4800万元用于为新入职及在职工人增加15000个老年护理培训名额。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